圣经这本书之三，福音这个两个字的意思是好消息。福音是天主启示的真理。天主教在初期能够这样迅速的发展，绝对不是人类所能够做的，完全是天主全能的协助。心想，耶稣所选的十二个门徒，既没有学问，又没有钱财，也无军政大权和达官显贵的作为后盾，这是一些单纯的、胆怯的乡下人而已。而且在传教刚刚开始的时候，环境又是难以想象的艰难，因为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根本无法懂得天主救赎人类的计划。在他们看来，受尽凌辱并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一个罪犯，也是一个失败者。他以以色列及全人类的救助自居，结果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而且还遭遇到极其赤裸的刑罚。然而，由于圣神的光照与鼓舞，十二个门徒向他们这些那些曾经要求比拉多判耶稣死罪的人所宣讲的，正是这一个罪犯与失败者的道理。非但如此，还要他们承认耶稣是天主子，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救主，并且要他们去敬拜他。从古以来，犹太人就是崇拜独一无二的纯粹的精神体的真神。正因为耶稣是自称为天主的儿子，所以他们定了他的死罪。如今要这些犹太人去朝拜这个被他们定死的人，这简直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犯了侮辱天主亵渎的大罪。但是说也奇怪，这些耶稣对耶稣很不友善，甚至于怀有敌意的犹太人，在听了宗徒们的宣道以后，不但不承认，不但不认为他们亵渎了天主，而用石块去砸死他们，相反的，有数千的人心悦顺服的接受了耶稣的福音，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和天主。以后宗徒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到文明高度发展的希腊罗马去传教。他们虽然没有权势，也没有威望，但是仍大胆的四处所宣讲耶稣的福音。由于他们所宣讲的教义是那么的纯真，当时候透白的风气毅然对此，加上教友们拒绝崇拜罗马当地的无数的神明，而这恭敬唯一的真的天主，以致罗马的皇帝下令迫害教友，教会因而遭遇到空前的大劫难。不多罗和保罗成了教难下的牺牲者，千千万万的教友被蹂躏杀害，不是成了门锁的点心，就是做了活生生的火炬，祸害延续达300年之久。从古以来，没有任何的团体遭遇过这样的惨绝人寰的长久的迫害。一位圣人说过，殉道者的血是新教友的种子。教会虽然经过这样的磨难，非但没有被摧毁或者动摇，反而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像一棵巨大的树，枝叶茂盛，结实累累。这件事从各方面、自然的方面来讲是无法解释的，除非天主赋予宗徒们超自然的束缚的力量， 除非天主亲自感动所有善良的民众来接受福音的种子，否则这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全山的天主为何如此拥护初期的教会的发展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宗徒们所宣扬的确确实实是天主启示的正道，而不是人为的虚假的教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从到第二十世纪的今日，全球各阶层的人珍贵如一国的帝王倾向，及至卑下的凡夫走卒，聪明的饱学之士与目不识丁的乡民，多来归于天主教会，成为天主的子民。圣经是天主启示的道理，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全部圣经最主要的部分是新约，尤其是福音，因为这是耶稣亲自启示给我们的。早在新约写成以前，宗徒们已经开始传扬福音。那时宗徒们所宣讲、所依据的就是口传，然后这种口传的宣讲，不仅仅内容容易发生谬误，而且宗徒们一旦去世了以后，很可能就会失传。有鉴于此，于是一些宗徒们就着手讲耶稣的生平，于是与他所讲的道理的重点记录下来，这就是福音的开始。所以口传是福音之母，也就是说口传在先，而记录在后。当然不可避免的，对于耶稣的行为和教训，宗徒们是绝不可能完全无疑的记录下来的，难免会有遗漏。连若望宗徒在他的福音的最后也这样写，耶稣在他的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的灵迹，没有记载在这本书上。这许许多多没有记载的宝贵的道理与事迹，就是靠着口传而得以流传下来。今天我们教会所领受的道理，除了圣经上所记载的以外，有一小部分就是从口传传下来的。总而言之，天主教会所教导我们的，不论是福音上已经记载的，或者宗徒们的口传，他们都是确实是耶稣的道理与形式。以下圣保罗宗徒这一段话是最好的见证。他说，我所传给你们的就是我所授予主耶稣基督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口传与圣经的关系。口传与圣经彼此紧紧的相连并且相通，因为两者都是由天主的统一的情缘所流出，围成一道一道，朝着统一的目标流去。圣经是天主的话，受圣神的赐给的灵感而书写成的。口传就是把主耶稣基督及圣神的托付给宗徒们的天主圣言，完全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这些继承者是藉着圣真理之神的光照，在宣讲时忠实的保存成熟并且传扬天主的话。因此教会对启示的确信不单单是由圣经吸引吸取而来的，所以我们对于口传与圣经当以同等的热忱与敬意来接收并且尊重。凡是有益于善度生活及增加天主子民的信德的，都为宗徒们所传授。如此教会接着自己的 道理、生活及仪式，把自身的一切以及所信的一切永垂于世，并流传于万古千秋。圣经的流传是这样的，圣经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一本书，这句话实在是一点都不夸张。从它所出版的语言与方言的版本和销售数量，这样这句话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在1800年已经有72种的语言字版本问世，到了1971年全本的圣经的语言的版本就有253种，而新约则更多，有351种。至于它的销售数量也是令人咂舌的。最新的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本是1966年出版的，到了1972年在短短的6000年当中，总共出售了4000万本。我们再来探讨，阅读圣经是必要的。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为了滋养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阅读圣经是最有效的捷径。当我们阅读福音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像看其他的书籍一样的态度和读法。对一位匆匆阅读福音的人，就好像面对一桌佳肴，却不懂得怎么样子去品尝享受一样。我们要想真正的了解福音的真意，应该像儿子读父亲的信，认真仔细的去读，而且重复这个要点。除非我们明确福音的真正的意思以外，还要按照福音的精神去读天主生活子女的生活。那么圣经为什么还要分新约跟旧约呢？天主一共与人立了两次约，就是行为的约和恩典的约。旧约与新约都是属于恩典的约。旧约是一种行为的宗教，意思是说你只要遵守法律，将来在天堂上一定有你的席位。行为这个约是天主最初创造人类，从亚当的时候与人立的约。天主将永生的生命允许给人，条件是人在爱中完全顺服天主。但是人违背了天主而堕落了，无法完成这个约。新约是一种恩典的约，是天主在亚当堕落以后与人立下的第二个盟约，就是罪人借着基督而得救的方法。在法律的时代跟福音的时代，恩典这个约的实施有所不同，是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作为划分。所以新约是一种恩宠的宗教，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而是天主白白赏赐他的恩宠给我们。旧约全书记载了行为之约的开始与总结，以及恩典之约在法律时代的实施，就是旧约。天主选择了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接受天主的允许、预言、割礼、献祭等等，预知将来要来的基督。犹太人成为了墨西亚，就是救世主，教导选民对于天主所允许的 救世主应当有信心，靠他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与救恩。以色列人在守约上完全失败了，天主由于耶稣基督的血与人立了新的约，新约与旧约是一致的，只有先后之别。但是新约是更美的约，天主与显明之约在这里得到了成全与满足。新约是恩典的约，在福音时代的实施不再是预表，而且是实体的基督的彰显，不再只是犹太人，而且包括万国万民在内。新娘群体的教会不分国籍民族，都可以因着新的基督而得到救恩，得到永生。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盟约的一切的条件，而人不能够自己完成其中的一条，所以我们教友因着这个盟约的缘故是属于基督的，也是在福音的时代建立教会的教友开始被称作基督徒，意思是说基督的门徒。好，关于圣经这本书我们介绍到这里。